2015年十月底的一天，流亡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江野飞在栖居的阁楼里做了一个噩梦。醒来后，他对妻子楚玲说：“我梦见我被移民警抓了，给我遣返了。”尽管曼谷酷热难耐，楚玲回忆说：“
我当时就是浑身发冷，汗毛都立起来。”
此时的江野飞已经流亡泰国七年，除了从事民主活动外，还经常画一些讽刺中共政权的时政漫画。楚玲为此很担心，几次提醒他要小心。
我泰国，泰国的军政府，他和那个中共关系非常密切，他们如果像绑你啊，像从那个到泰国来绑你啊，我是很容易的。你走到大街上，可能人家就给你摁到汽车里，就给你从那个就是拖。就是陆地就给你拉回去了。
可是江野飞说，男人的事女人别插手。两天后，江野飞被泰国警方抓走，理由是违反泰国移民法。尽管当时他已经持有联合国难民署签发的难民身份，
我完全就是感觉是就是中共想抓，我就很清晰那种感觉。
两个多星期后的一个凌晨，江野飞和另外四名中国人被遣返，他很快被安排上央视认罪，之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、组织他人偷越国家边境罪被正式逮捕，羁押至今尚未审判。楚玲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流亡加拿大，终日以泪洗面，他害怕接触生人，碰到手机上陌生的号码也不敢接，过着家、英文学校、教会三点一线的生活。即便来到自由的土地，恐惧仍然缠绕着他。初来乍到的人在恐惧，恐惧也深深植根于一些在异国生活多年的华人。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作家齐家珍说，1987年46岁的他到澳洲时，心中还怀着在大陆时的恐惧。那种恐惧源自10岁时看正反杀人，源自20岁时偷越国境到美国留学未果，以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罪坐牢10年。齐家珍对美国之音说，中共在海外华人那些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身上进行着长期迫害，在他个人身上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。有一年，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到澳大利亚出席活动，他们全家请他在墨尔本唐人街吃饭，餐馆里坐着三个黑衣人也在吃饭，但余光一直盯着他们。他们吃完饭走出来，那三个人也尾随而来。这类事情经历多了，齐家珍说，他的先生伊恩也变得不一样起来。
他反而比我还要神经敏过敏，他比我还要担忧。
每次齐家珍外出旅行，特别是到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这样的地方，伊恩都会非常焦虑，只要24小时没有他的消息，就怀疑他被人绑架了。
一个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人，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感觉过恐惧，他也被我的这样的经历所传染上了恐惧病。
这些恐惧并非杞人忧天，当下北京正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行动，设法让那些被他们视作贪腐或危及政权的华人回到中国，不论这些人身居何处，持哪国护照。他们中有商业大鳄、前中共官员、意见分子、活动人士。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·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：“
我们严格区分绑架和强迫失踪这两个词。强迫失踪指的是政府代理人或官员将人拘押之后拒绝承认，或者拒绝说出此人身在何处，这是一种由政府犯下的侵害人权行为。”
在中国境内，政治异议人士被强迫失踪的事件层出不穷，现在这种做法被扩展至全球，连民主国家也不能幸免。美国外交杂志3月发表的深度报道《那些失踪者》指出， 在美国的盟友国家中，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活动看来最为明显。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的话说，在澳大利亚发生的疑似绑架案例已经趋近两位数，多起案例都涉及被失踪者遭殴打、被下药，之后被拽上开往中国的轮船。一种担忧开始在美国情报界蔓延， 中国政府策划或默许的绑架行动已经来到美国。一名前高级情报官员对外交政策说，大约五年前，美国情报官员开始留意到一个模式，旅居美国的中国人也在失踪。有证据显示，这些失踪者是在胁迫下离开美国的。有人在他们的学校或住所附近看到中国情报特工出没。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， 很多时候这类案子很难界定，其中可能涉及移民问题。不过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是，中国当局设法在完全不惊动执法部门的情况下，向这些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施压，让他们回国，比如派家人或朋友到海外来游说他们。
这些家人可能是自愿的，也可能是受胁迫的。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到其他国家来为中国政府做事。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在书面声明中说，美国司法部不会允许美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，如果存在犯罪证据，司法部将协助他国执法， 但是不会接受另一国在我国国土上进行单边执法活动。美国之音肖宇，华盛顿报道。